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飞行中校杜立特，向他详细询问了飞行情况，比方说遇上什么样的条件，如何飞行等等等。杜立特根据经验据实回答，罗斯福满意的点点头。你想，作为元首，更多的对下属是慰问，是一种期盼鼓励。之后罗斯福拍拍他的肩头，杜立特中校，你还有哪些要求吗？杜立特站起来，站的是笔管调直，目视前方，报告总统，我的要求，这如果这次轰炸能完满完成任务，我要求降落在中国的南昌之后，总统先生能给我10天度假的时间，我和我的队友们要在中国好好的游览一下，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完全可以，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小伙子，尽兴的玩吧，期盼你能够完成这次任务。是，遵命。杜立特转身走了，听候命令。他下去干什么？跟他的队友马上升上蓝天进行飞行训练了。接下来罗斯福没闲着，又连夜召开了全国的安全会议，进一步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那位说也太麻烦了，就这么点事儿，三番五次的开会了。您说错了，这可不是小事儿，事关重大，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比方说一个小细节没考虑到，就可能从这发生问题，那还了得吗？因此罗斯福慎之又慎呢。参加会议的除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体成员，有关海陆空的专家全都参加了。会议在绝对保密情况下进行，他们研究了每一个细节，比方说遇上这样的情况怎么对付，遇上那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又研究了一天一夜。到了半夜会议才结束。经人建议，罗斯福放出方来了。什么方啊？好像不同意轰炸日本的东京。罗斯福变卦了，这是干嘛呀？这叫演戏。这军事行动啊，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瘸管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这一招果然奏效，连罗斯福的女秘书米斯小姐都被蒙蔽了，她也认为这罗斯福变卦了，不轰炸东京了，事后才得知真相。但是米斯小姐不怪罗斯福，军事问题就是这样子。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了，一切都就绪，单等东风了。日本人要倒霉了，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5日后美国的旧金山大黄蜂号航母开始启程，有3艘重型巡洋舰护卫，冲破黎明，缓缓行驶在大海之上，波涛汹涌啊！天漆黑的如同墨染一样，他们是乘风破浪，在指定的地点与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会合，这是美国第16混合舰队。两支舰队汇合在一起，上面装载着B-25型远程战略轰炸机，一直奔西方驶去。指挥这次舰队的是威廉·哈尔西海军中将，人人的心里都十分紧张，大家都期盼着完满的完成这项任务，千万不能泄密啊！一开始进展的非常顺利，当这支舰队离着日本的本土还有650公里的时候， 还没到达预定的目标，突然瞭望台上的监察兵发现了情况，报告司令，左前方发现日军巡逻艇一艘，要不要追击和开炮？连说了两遍。哈尔西海军中将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话倒霉，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遇上日本的巡逻艇啊，坏了。他马上下达命令，我命令不准追击，不准开炮。是，我命令与敌巡逻艇保持最远的距离，快速掩蔽前进，左满舵23节。是，掩蔽前进，左满舵23节。哈尔西中将唯恐打草惊蛇呀，担心被日本巡逻艇发现，必须避免任何战斗接触，达到神不知鬼不觉的到达指定的海域，把 B-25 轰炸机安全地送上蓝天，才算万事大吉。哎，你说倒霉不？冤家路窄，跟死对头是狭路相逢了。毫无疑问，舰队既然发现了日本的巡逻艇，那么日本的巡逻艇也一定同时发现了舰队，他们都在互相的捉迷藏啊。时间不大，瞭望台又报告，报告将军，日本巡逻艇不知去向。溜了。中将一琢磨，这不是好兆头，他愣了一下，看了看手腕子上的手表，是清晨4:30，天哪，还没亮。他立即叫人把杜立特中校给请来了，两个人坐下一商量，现在出现了特殊的情况，应该怎么办？杜立特也是一愣啊，你想啊，那航空母舰又笨又大，而且甲板上都是体型庞大的机群，能被发现不了吗？日本人肯定看清楚了，情况不妙啊！他们很清楚，日本巡逻艇销声匿迹，预示着什么？如果行驶到指定的海域，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呢，谁也不能保证在这一段航程内不发生意外。如果立即就起飞，势必要增加一段额外的航程，两者均衡是扬长避短呢。最好是采取后者，危险性能够小一些。杜立特站起来，请将军立刻下令，我马上起飞。有把握吗？有。好吧，我命令你马上起飞。书说简短，5分钟后啊，威廉哈尔基中将一声令下，鱼贯排成队形的机群发出一阵轰鸣，相继是腾空而起，直奔西北方向飞去了。报复之神插上的净翅要向日本人下毒手了。哎，后来的事实证明，杜立特和哈尔西中将的临时变卦又明智又吉利。作为有经验的指挥官，你得具备这种条件，你随机应变，刻板固定不变，那非吃亏不可，也包括杜立特。就在报复之神腾空而起的同时呢，日本巡逻艇用无线电向联合舰队机动部队发出紧急报告，发现美军两艘航空母舰舰上有大批舰载机驶向日本本土。当时啊，从印度洋返航的南云海军中将的机动部队正好通过巴士海峡，旗舰是赤城号，这个南云海军中将就在旗舰上。那传令兵收到警报以后，惊慌失色的赶紧跑进指挥室，由于过分的神经紧张，他是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来了。报告中将，出事了。南云中将就是一愣，按小卫生壶一撅， 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报告将军，海上巡逻艇发现两艘美国航空母舰，还有大批舰载机。嗯，是向什么方向？向西北方向，很可能是日本本土。嗯，南云站起来之后，把秃脑袋一晃，他们到底来了，八个丫头，来啊！我命令，飞机准备起飞接机，要快快。紧跟着，他就和幕僚们趴在桌子上查看海图，画了一条飞向预定海域的航线。他们计算了一下，海上机动部队离美国航空母舰的舰队很远很远，看来要与美国人展开一场海上激战，这希望不大，只能靠舰载机以最快的速度前去接机。嗯，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于是他下达了命令，日本的战斗机相继出了机库，在这甲板上排列开，发动机已经启动，轰声震耳，甲板上探照灯都齐鸣。为什么呢？天没亮啊。一时间是气氛紧张，人声鼎沸啊。一颗耀眼的绿色信号弹突然划破天空，战斗机群立即冲出甲板的跑道。要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谁也没想到有一架日本战斗机，不知因为是速度太快呀，还是上升的角度太大，要不就是操纵杆失灵，刚刚离开了甲板，就坠入大海呀。这飞机一接触海面，发出一声巨响，咚！紧跟着，海面上是烈焰飞腾，这架飞机都被炸碎了，连那飞行员的尸首都找不着了，简直是出师不利。南云中将大惊失色呀，赶紧从指挥室跑出来了，他以为军舰出雷了，吓得脸色苍白。一看呢，原来是一架飞机出了意外，气得他直叫啊，他妈的八个丫头，这是怎么搞的？他回头看了看，发现尚未起飞的两架战斗机原地螺旋桨直转，他没起飞。他在气里把手一挥，八个丫头赶快起飞，跟上跟上去。他这飞机起飞不说，与此同时，日本本土基地也收到报告了，山县正清海军少将指挥他的第26航空战斗队的飞机同时起飞，32架中型轰炸机还有12架零式战斗机离开航空基地啊，一阵风一样是直奔太平洋海域，来的这个快劲就甭提了。他们要迎击美国的航空母舰，哎，鬼使神差，两队满载炸弹咄咄逼人的日本机群在太平洋指定的战区空兜了一阵风，转了半天也没发现美国人的机群，也没看见航空母舰，还怪了，是不是那只巡逻艇瞎了眼睛啊？这些日本的飞行员气得直拨了脑袋，一看油表上的指针，告诉飞行员燃料眼看就耗光了，没有办法，只有返航了。原来啊，这日本人啊中了计了，那个杜立特不愧叫空中的野狐狸，战斗经验是十分丰富。这杜立特率领队友起飞之后，他这一分析不好，日本人呢肯定要空中拦截，真要打起来就完不成任务了。因此的脑瓜一转个，命令他的队友：好了，伙计们，听我的命令，保持队形，低空飞行，注意安全。是，报告中校，我们听懂了。注意注意， 我们是单程飞行，大黄蜂号和企业号已经撤回夏威夷，投弹后我们的返航目标是中国的南昌，中国的南昌北纬117度，东经 29.5 度。我再重复一遍，投弹后我们的返航目标是中国的南昌，北纬117度，东经 29.5 度。是，我们听清楚了。喂，请问中校先生，蒋介石给我们准备了多少个中国姑娘啊？住口！谁也不准想这种事，谁要再胆敢多问一句，回去后我报告马歇尔将军，给你降一级军衔，听懂了吗？是，遵命。这美国 B-25 空中堡垒超低空飞行，离着海面至多不超过20公尺，你说危险不危险？这就需要驾驶员有高超的技术，不这样做也不行。杜立特怎么考虑的？日本飞机要想拦截都在空中，如果我们超高空飞行，很容易被他们发现，即使躲过日本飞行员的监视，也逃不过雷达的监视。我呀，来个大胆的尝试，超低空飞行，当然风险是非常大非常大，但是他相信他的队友个个的技术都非常高强，这样能避免日本发现，也避免雷达的监视，所以他们才这么做。嘿嘿，这下日本人可上了当了。美国飞机是全速飞行，眨眼之间就到了日本的国土啊。杜立特马上告诉，哎，我前面距离日本本州岛还有80公里，做好升空和投弹准备。是，立即准备。咱们再说日本的南云中将和那个山县正兴海军中将，他们派出这两队飞机无功而返，什么也没发现，结果狗咬碎破一场空，这就是阴差阳错。这个南云呢感到庆幸，而且产生一种非常错误的估计，他以为着美国航空母舰发觉自己暴露了目标，一看不好，脱身溜了，肯定是这么回事。他还有一个按照老黄历的估计，他认为美国的舰载机此刻不宜起飞。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任何机型也没有这么远的往返续航力。哎，他做梦也没想到美国人居然推出续航力极大、性能极高的 B-25 巨型轰炸机，这他没想到。他更没想到的是，美国机群是单程飞行，回程是中国的南昌，这舰载机一起飞，美国的航空母舰早就溜之大吉了。这就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要不说作为一个指挥官，脑瓜的好使，考虑得周密，稍微有一点疏忽就完事大吉呀。现在日本的本土要遭殃了，美国是狡兔三窟，这位南云中将一时没有料到，简直是贻误战机，罪该万死啊。书说简短，一个小时之后，雷霆万钧的重磅炸弹，什么燃烧弹，从东京、名古屋、神户、横须贺的上空是纷纷投下，咚啪啪啪啪，咕噜咕噜，这些城市是浓烟滚滚，烈焰飞腾，鬼哭狼嚎啊！噩耗传出，列岛惊慌，是举国震颤。咱没说吗？现在是阳春四月，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东京一些公园和寺院的院里，碧树繁花相袭全城，在此赏樱花是最好的季节，人们完全失去了闲情逸致，有不少人上这烧香，有不少人上这祈祷，有不少人上这许愿，还有不少青年男女跑到这谈情说爱， 逛商店的逛商店，溜大街的溜大街，干什么的都有，闲情逸致，潇洒自如，春风得意，高高兴兴，好嘛。美国飞机的炸弹呢，摧毁了日本一切美好的梦想。还是那句话，战争倒霉的是老百姓，官当的越大越平安无事，得着信儿滋溜钻到地下室去了，甚至钻进几百米深的掩体，他有什么事？再不行或者飞或者坐军舰，他溜之大吉了。老百姓往哪儿跑啊？倒霉的是群众，炸死多少日本人。美国人这就是纯粹的报复，你炸了我的珍珠港，我就炸你的东京，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叫你知道知道美国人的厉害。其实美国飞机的炸弹摧毁了日本国民头脑里传统的神话牢墙，这千百年来啊，日本人一直认为着我们是神的后代，我们的祖先呢叫高天元，高天元就是神，我们是神的子孙，我们也有半仙之体，天皇陛下和大和民族世代相掩，无一不是神的后裔。没想到神的后裔也遭受了灭顶之灾。